问和尚见经说法，何得言无？僧亦无法。诗云：汝见有法可说，即是以音声求我。若见有我，即是处所。法亦无法，法即是心。你看这个，你看这个佛不在金刚经说吗？若以音声求我，若以色见我，若以音声求我，世人求邪道，不能见如来。可能有些师兄在这块也听得好像，哎，明白了啊，不能这么求。但是呢，具体说什么叫以音声求我？你看这个叫黄毛祖师给解释了。如果见我有法可说，你也见，你要如果说哎，老人呢，齐老师或者说黄渤禅师确实有法可说，是以音声求我。那如果以音声求我怎么样呢？佛说了，是以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若见有我啊，即是处所，法亦无法，法即是心。所以祖师云：复此心法时，法法何从法？法无法无本心，实解心心法，实无一法可得，名作道场。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物法本空，唤作空如来藏。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若得此中意，逍遥何所论？这个偈子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偈子。复此心法时，法法何曾法？我忘了释迦牟尼佛说的还是哪个这个禅宗祖师说的了。复此心法时，法法何曾法？无法无本心，实解心心法。实有一法，实无一法可得，是名作道场。道场者，只是不起诸见。问：本来无一物，无物便是否？啊，就是他不是，你看他接着一句话问，说你说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哎，他不这么问，他说本来无一物，那没有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对了呗。他就这一句白话，就后半句什么都没有就对了呗。无物便是否？无亦不是，菩提无是处，亦无无知解。你看。就说你不是问无物便是否吗？他说无亦不是。前半句说本来无一物，他后半句接着问，那无物就对了呗。然后这里要翻译成现在白话，就是黄渤祖师说，哎，那你说个没有也不是对啊。菩提无是处，亦无无知也。问何者是佛？哎，这句话问点上了。这句话，从古至今一直有人爱问，现在人这么问的人少了，但是其实呢，你但凡修行。但凡明心见性来的，都是在问这个问题嘛？哎，诗云：“汝心是佛，佛即是心，心佛不异，故云即心即佛。若离于心，别更无佛。是心作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师西来如何传授？”哎，你看这话又问挺好，这问这有时候问问题也看水平，这家伙。若自心是佛，那达摩祖师干嘛来了？从印度走到咱们中国干嘛来了？传授什么东西呀？告诉咱们什么秘密呀？看达摩祖师咋说啊。诗云：祖师西来唯传心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直指汝等心本来是佛，心心不异，不名为祖啊。若直下见此意，即顿超三乘一切诸位，本来是佛，不假修成，顿超一切三乘。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你说，你看他还是要接着问，不过问挺好，他的问题都，哎，他终于知道祖师来传啥了。他说：若如此，十方诸佛出世，说于何法？这佛那出世说什么法呀？就复本心吗？那看传播祖师咋说啊？十方诸佛出世，只供说一心法啊，所以佛密咐与摩诃大迦舍，此一心法体尽虚空遍法界，名为诸佛理。论这个法，岂是汝言句上解得他？问号。哎，这句话说多好。现在呢，你看那个好多师兄说，哎呀，觉得明心见性是个道理，他老想听个道理，就上什么课呀，听听老师讲什么，听那一句我就明心见性了。我哪句话说的特别妙，我学一学，不知道别人怎么问，我也那么说，就是明心见性了。俺跟祖师不是这么说，论这个法，岂是与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于一机一境上见得他， 这个全是说见性的事啊，诸位，亦不是于一经一进上见得他，此亦为是默契德，为是默契德，这一门名为无为法门。若欲会得，但知无心，忽无即得。若用心你学取，即转远去。若无其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实有学道分。云，如今现有种种妄念，何得言无？哎，他就说，哎，你看我这不正有各种妄念的吗？为什么老说没有呢？诗云，妄无本体，即是汝心所起。其实这个说的话多平直，多直白。你看，妄无本体，即是汝心所起，就是现在很多师兄啊修法的，其实有些就是按老人举例的，就是有这个智慧升起来了啊，像一个外边阳光照的正盛的，你拉着窗帘，窗帘漏一道缝，照在屋里面的尘土飞扬。你这会儿好像看见尘土了，特别讨厌屋里边尘土飞扬。其实老人跟你说，哎呀，你是慧光显露啊。很多师兄也是，但是他特别就有一个感觉，他要讨厌妄念了。他讨厌妄念就妄念实有，然后产生了一个这个好恶之心。哎呀，他不好，他不好。遇见殊胜的境界，放光境界，有佛现身的境界，他觉得哎，这个是好，我要抓取它。实际你认为那个是好的时候，抓取的时候，正好是五十一摩里边博士的那些。万物本体即是汝心所起，汝若实心是佛，心本无妄，哪得起心更任于妄？啊，哪得起心更任于妄？汝若不生心动念，自然无妄。所以云，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云，真正妄念起时，佛在何处？就说比如说，哎，我正有一念妄想起来了，这个佛在哪呢？汝今觉妄起时，觉正是佛。这说的多透了哈，觉正是佛。客中若无妄念，佛亦无。哎呀，诸位，你看这种说法你之前见过不？可中若无妄念，你不用在这可中上去费心思啊，你不用管可中说的什么意思，你就说若无妄念佛亦无。你看黄摩陀大说何故如此，哎，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为汝起心做佛见，便为有佛可成；做众生见，便为有众生可度。起心动念总是汝见处，若无一切见，佛有何处所？如文殊采起佛见，便贬向二铁围山。诸位看这说法，好家伙，就要不说以前这个禅师，尤其是这种怎么讲呢，这个黄伯祖说的是比较彻，但是呢说的并不吓人。在早先你像那个临济祖师或者是岩头那样的人在法堂上讲法，下边僧人在上面听，据说啊，没有可考，我忘了是谁说的了，那底下僧人就打哆嗦。你知道为什么打哆嗦不是师兄？因为那种说法他从来没听过，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有大不敬的意思，但是听起来又特别好像，哎，这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吧，是这个理儿。中原人给他点透了，但是他又觉得可怕。就像比如说你去寺院多了以后，寺院老和尚都是见人都是这个慈眉面善的哈，然后呢给你合掌阿弥陀佛，你呢也学了，这觉得这就是修行。等突然见一个像临济祖师或岩头那样的，一看起来一点礼貌没有，张嘴就是尿屁啊，要不就是呢给你一棒子，要不就是揪你脖领子让你速到速到啊，就这种特别凶，你一下觉得啊，这个僧人好像不像修行人呐。但是你要问他什么问题，他给你答得可彻可彻。哎，云，真正悟时佛在何处？刚才问妄念起时佛在何处，看他真正悟时佛在何处哈。诗云，问从何来，他都是问号啊，他是反问的。问从何来，觉从何起，雨墨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何处觅佛？哎，不可头上安头，嘴上加嘴，叹号。这句话这个可能读文章没有力量，这要是加，这要是祖师那会儿，这是当时祖黄渤祖师说的话，有人给记下来了。这要是当时祖师黄渤现场说，哎，你不要头上安头，嘴上加嘴啊，可能是这种语气，因为是叹号。 淡墨生意见，山是山，水是水，生是生，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是汝各自己，何处有许多般啊？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虚空世界，皎皎的无私法与汝做见解，皎皎的无私法许与汝做见解。所以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障境方生，为唯物之故，有其多智，终日说何曾说，终日闻何曾闻。所以释迦四十九年说未曾着一字。云若如此，何处是菩提？诸位，其实这有些时候，只要是没修心中心法的人听着可能是更惊异。你要看过老人的书，其实觉得有些时候可能说法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个理儿，因为老人跟祖师说的不是两回事儿。若如此，何处是菩提啊？他把菩提说想栽到一个地方。菩提无是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云如何发菩提心？诗云，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菩提无住处，是故无有得者。故云，我欲燃灯佛所，无有烧法可得，佛即与我受记。明知一切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你今闻发菩提心，将为一个心学取佛去，为你作佛，任你三期劫修，只一指得个报化佛，与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这诸位再看一眼，明知一切众生本来众生本是菩提，不应更得菩提，你今发菩提心，将为一个心学取佛去，你做佛，为你做佛，任你三期劫修，三期劫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想成佛。因为现在外边这么讲可多，因为三大阿僧祇他觉得是时间可长可长可长可长，一个大劫可长可长可长可长，而要三个大可长可长可长大劫，就这个可长可长可长可长，就是你要是真是量化起来跟咱们现在一天比，那可真是可长可长可长，好久好久才能成佛。一指得个报化佛，就那么可长可长可长的时间成佛，也只得个报化佛，与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与汝不相似。
老师，齐老师
您好。
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啊，像老师们他们就是像您们都会写一些著作，是什么有一个什么契机，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时间说诶，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文章或者是作品出来，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吗？
没有没有，写啥啥也写不了。
我看老师们写的都可好了，所以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猜想，会是这样子
的。写啥也写不了，你写啥？
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比如说好像有过两次吧，就是我走在那个路上，就是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地方，然后就会有想要许下这种愿望嘛，就是如果来日成佛，我想要度我所见的这些人，然后就有。就是我这样想过两回儿，然后两回儿我每每这样想就会想要，就是想要哭，然后就是那种内心非常震荡，这个属于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一说这个我没听懂呢。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就是人很多嘛，然后我会想着如果来日我能有个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
你的版主跟你聊聊是否更好？好吧。
好。
行，那我试一下。师兄，是你刚才第一个问题，那比如说咱正在读这个，这个不是黄伯祖师自己写的。他为什么叫晚？他为什么叫晚？黄伯祖师晚灵录呢？是因为那会儿呢，这个有他底下有一个就是在家的人，一个居士，是一个大官儿。去到晚灵那个地方干嘛呀？当官儿。但是呢，他就惦记他师傅，就是黄伯祖师，说给请来了。在晚灵那个地方住着，应该是据考前两天我们查，应该是安徽那个地儿。住了那儿呢，他就每天那个问法，比如说吃了饭了，早晨吃了饭了，跟师傅聊会儿吧，啊，请教请教。哎，他就比如说这问题，他就问黄伯祖师：“那师傅何者是精进啊？”黄伯祖跟说：“啊，身心不起是名第一劳，强精进。”然后他就把他问的这个问题和师傅怎么给他答的给记下来了。实际上黄伯祖师自己写的吗？不是。你要说这帮大祖师里面谁自己写东西了，按理说是大珠慧海禅师自己写东西了。他写一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入门论，我忘了怎么这个名叫什么了啊，叫顿悟入道要门论。这个是他自己写的，其他祖师一般都不，还有道信三祖四祖道信吧，还是僧璨，他们写一个这个叫是什么什么有写的，但写的比较少，都是后人自己去记，都是后人去记，把这个祖师说的话记下来，然后汇记成册，成册就类似于像一本小书，然后你就往下传。包括你像那个老人的很多东西也都不是老人自己写，是别人问老人答，他有人给录音录像或者用什么方式记了下来成册，哎，这就成了书了。是这样，
哦，
这是你第一个问题，不是说齐老师想写点什么，或老人想写点什么，也不是黄伯祖师想写点什么，跟佛经都类似，不是说佛要写，是有人问佛，阿难一在旁边听，阿难那个、这个角色就相当于复读机，后面他能再复述出来，所以叫如是我闻，这就是阿难叙述出来。
嗯，
第二个问题说那个，随喜赞叹吧，你有这个慈悲心。你想度众生，嗯，
哎，可是你看，师兄，你看他这个文里他说，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已发即菩提心。那这个其实也不叫一个，
哎，你要真这么问，问的很好，师兄。比如说你说度众生吧，你以为外边你那些亲朋好友跟外边这些走的这些人他是众生，这些是初初的看法，实际上真正的众生。按六祖坛经来说，是那些自己心里那些邪迷心啊那些杂七杂八不好的心，是那些。
所以无意众生可度，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不是，就是无意众生可度，是前面句是这么说的，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意中得灭度者，是这么说的。然后你要说单问一句无意众生得度，无意众生可度是什么呀？本来没有一个众生，你度啥呀？
哦，我晓得了，我晓得了。
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见解如此，因为你看别人是众生，所以在你那确实有众生可度。
嗯，
佛在菩提树下悟道那个事儿，因缘你是知道的。佛董明星悟道以后，海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你看。到你这儿就是确实有众生可度，你身边形形色色下班以后在走在路上的人全是众生，你未来成佛以后都要度他们，这是你见解如此，佛的见解不是如此。佛在明星度悟道之后，哎，这不开什么玩笑，拉倒吧，立马就要入灭在。
谢谢师兄，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兄，谢谢师兄。
哎，那你不问了，你不继续问了，那为什么刚才为师兄要随喜赞叹我呀？你不得问这个问题吗？
因为之前我这样说了，而魏师兄知道我要说的是啥？
没有没有，实际上
没有吗？
慈禧赞叹是啥？因为很多师兄是，就是为什么说大发大乘心啊？因为有些时候啊，就是你这个确实是叫慈禧赞叹，你要搁上座部南传那个，比如说泰国和缅甸那边的佛法，他们不主张大家一起去，就是什么离苦得乐呀，或这些。他们就主张，哎，我自己先修好，我赶紧去入一个深深的定。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你那个心行确实是值得慈禧赞叹的。但是呢，你到后面的话，比如说 无论是黄渤祖师的说法还是六祖坛经那个叫六祖大师的说法，他都不是说按你利那个众生去跟你说的。
嗯，
咱们看一下六祖大师怎么说的好不好，搜一下。嗯，就看这一段吧。嗯，这一段但是他讲别的事，但是他给讲众生的，你看啊。自心奋斗，善知识在这儿，善知识叹号，大家起不到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不是你的想法？众生无边誓愿度，对不对？
对。
哎，那么道且不是慧能度，善知识叹号，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啊、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你看，不是我说的吧？
嗯。
六祖大师说的啊，
嗯，
善知识大家起不到，就是大家起不到，你们都那么想，你们都那么说，这就是大家起不到。众生无边誓愿度，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哎呀，其实这个想法区别于如果小乘人来说，确实值得赞叹的。你都那么想，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那哪儿那个叫邓志雄。到这里边他就是六祖大师知道这大家这么想啊，大家都说哎呀众生无边誓度，那么道就是那么说，你那么想且不是慧能度啊，不是我度你们呀、啊、善知识，其实是善知识啥意思，其老这就等相当于六祖大师老教底下听法大众，哎呀老师们啊，善知识们，心中众生所谓就是你这个什么是众生啊，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问号，就是你怎么自性自度啊？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将正见度，即有正见，使般若智打破愚迷，打破愚痴迷惘众生，各个自度，邪来正度，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我这给你圈一下这个邓师兄，你看一下有没有想，就是如果还看不懂的话，你可以跟那个齐老师再问。
你看这一句哈，我看到就是倒数第二行的这里，他说是般若智打破愚痴迷惘众生，因为本身他这个人是本具这个般若的嘛，对吧？所以如果就是怎么说，就是你自己就是可以自己度吗？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其实后边跟你说了，
嗯，
邪来正度，
迷来度，
这就相当于就比如说你认为张三有愚痴，那怎么样去把张三这个愚痴给解决掉啊？用般若嘛，或者就是按现在最通俗的解法就是智慧嘛。比如说你现在胃里比较寒，我给你熬一点热热的姜汤，这不就是渡你胃里的寒吗？
哎，我又想到一个，就是现实当中的哈，可能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就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可能这个心思比较的那个怎么说，就是防备心比较重，那可能会给他安排一个。不那么就是比较纯粹的这个事情来去对应他的这个心思比较重的这种关注嘛。哎，我这个话有点说的很不清楚，就是说其实相当于是一种一对一对一组一组的反义词，是不是？这种相当于是一种，等一下我自己想一下哈。
你不用想比喻了，是这么说吧，就因为六祖大师，包括六祖大师大祖师，包括这些大祖师，包括诸佛菩萨都知道你认为你是众生，就注意啊，邓师兄，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众生，然后未来你要成佛、
嗯、
成佛以后你有一个特别慈悲的心、嗯、你要救度你身边跟你有缘的众生，对吧？你这个想法呢他了解，所以呢他说一个成佛的法门，但最后呢你真是发现曲线正佛成佛法门之后呢，他又跟你说你那个最浅薄的认识呢，其实呢可能相对来讲是一个层次的一个说一个层面的一个见解。你要真想去度众生啊，想要成佛啊，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 有自己认为自己是众生的时候才跟你说你要成佛，因为你有种种众生的烦恼，成佛是解决这些烦恼，但你没有烦恼的时候，你也不或者不认为自己是众生的时候，连佛这个字儿这个词儿也不跟你提。也就是说是因为你本身有一些寒病，所以才给你用一些热药，或者你本身有一些像广东人说热气你有点上火才给你用点清火药。你如果没有这点就没有这点火，他也不用给你清，他也不用更不给你吃药。
那其实这个是可以说是一种知见上面的一个不对，就是我说我哈，就是知见上面的一个不对。所以这是魏师兄你说的这个在认知上面的层次，它有一个那种层次上面的一个划分，是这样子对不对？好，
其实没对错，师兄，你确实是发了一个大乘心，一个慈悲心，你要救度无量遍众生，这就叫菩提心了啊！不光自己要解脱，还让别人解脱，哎，这个心地很好，也是老人提倡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没有毛病。
但是魏师兄，我又打断你一下，我又想到了，就是差的一个路子上去，就是你想我这样想，它其实是一种我的这种执着嘛，你想是不是？那为什么众生需要我去救度，他不需要我去救度？为什么我会想要我去救度别人？那可能是觉得我比你们更牛掰一些，所以我可能想着那你们不如我牛掰。
你不是那个心。
所以它不是一种我的这种执着，是吗？
我没听出来你觉得自己傲慢。
哦。
我听出来你那个表达就是说，哎呀，你要成佛之后度众生。这个就是老人提倡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没别的心思了。你这个心思很好啊，所以我说我随意赞叹嘛。
要得，谢谢魏师兄。
但是那个呢，就是说你看老人那个成佛啊，他说的什么开智慧成佛，然后呢你也看看祖师的六祖大师怎么说的度众生啊，而这个成佛，你看黄渤祖师刚才咋说的成佛啊，你都可以去借鉴嘛，没有对错，没有对错。但是呢你会发现最后呢，你如果一直干按你之前那个心情去走，不是不行，没有错误啊，没有错误，只是呢到时候会跟地藏菩萨坐一桌吃饭了。咋吃？哎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发现众生度不完。
而且不是有那个嘛，就是说佛也有三不度的嘛，对吧？我记得是有这样的。
你要这么延伸下去，怎么突然要想到这个了？
就是你看佛不是也有三不度吗？其中有一个不度是就是你自己不想去那个样子，比如说我不想成佛，或者我不想得到这个好，那我们也度不了，对吧？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在吗？
对，首先这个不是就比如说先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病了再去求医，然后大夫再给他治，没有大夫善感的说我要给你治病这说。
对，
也就是说得先这个人发起出离心，或者发起求解脱的这个心，然后呢他找到祖师啊，找到谁能帮助他的人，授予他解脱的法门，这个才可以，而不是说我们主动善感的说来你学佛吧，你现在有难有罪呀，你现在有在轮回呀等等的，你这样的话，不管客观情况有没有，不是怎么讲的，没有这么干的。
哎，魏师兄，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出离心哈，那很多很多例子，就是很多的这种情况是说这个人遭遇了一些痛苦的事情，或者说他的生了一些重病啊，或者是精神上面受到重创，然后他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出离心。那么这种生活上精神上的重创是产生出离心的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就是可能性的这种产生吗？
可能会吧，每个人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可能会。因为就是但是就是说你不要说绝对的是怎么样产生出离心，有可能会在人极端无助的情况下 希望通过这个佛法来解决这个最后很无奈这个问题。
嗯
嗯，就是一个人没钱呢，他还会想着去我怎么去赚钱，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出家去寺院里边，不是出家了，去寺院找出家人供养供养啊，拜一拜，去求个财。然后呢，真正说发起那个还不是出离心，真正发起出离心是碰到极其无奈的事，就是钱都解决不了的事儿。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哎，我觉得可能，哎，人生真的是太好多无奈，很多苦啊，很多逼迫性啊，没辙了。他想去处理，这个时候偏向于就是说能真给他说，他能求个法门，能坚持下去。如果只是因为缺财呀，或者家庭里面有人生病啊，临时求一求，这种呢可能偏向于求福报，不像你求解脱。真正求解脱的人，必须碰到那种就是说连钱呀，连很多托关系都解决不了的事，很无奈很无奈很逼迫的事的时候，才可能会发起这种不离心。嗯
嗯，
人人不一样。
好的好的，谢谢魏师兄。
不客气。
我这次把明心见性的五条我又学了一遍。学了一遍，我觉得这五条它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的明心见性，它没有那一种实地的跌进的方式，我这理解对不对？
等会儿我找出来先。
嗯，一，明心见性者，明心虚妄不可得，邪下狂心见真行也，就是邪下狂心就现真行。第二，就是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形体而起，从用简体，从流得源也。第二条就是心是形体，它是用心的是妙用。
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从用简体，从流得源。
嗯。三是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心本有也。四，明心见行者，明无即心即行，即行即心也。五，明心见性者，明心行无住，亦无不利，归无所得也。就说这五条是从五个角度老人来阐述的明心见性，不是他没有那种实地跌进的关系，我的理解对不对？
就是我不明白啊，就是你想要一个对与不对能干嘛？
因为有的学习的时候，有的师兄说过，他这五条是层层跌进的。
嗯，
我觉得他是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的明心见性，没有层层跌进的那种关系。
咱们拿下一个说吧，梁师兄。拿第五条，咱们刚才到第五条的，就拿第五条一一说一下。明心见性者，明心性无住，一物不利，归无所得，这个是从哪个角度说的？
这个就说的明心见性的，就是一物不利啊，了不可得
啊。如果是这个从这个角度说的，那看上一个。
嗯，
明心见性者，明悟即心即心，即性即心也，这个是从哪个角度说的？
他就是说的心和性，实际上就是啊，虽然是理事或者体用，但是他们都是心实际上就是性，因为是所有的万法，心都是从性而显现出来的。
啊，再上一个，
再上一个，
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有，见性明心本无，见性本有。
是啊，就是说心虽然是相体，但是它没有自信，它是本身是虚幻的，但是性呢是无性无相的，但实际上唯有这个性是一真实。
你那么理解还可以，有你可以有你按你说，其实我是听你这么说啊，是想不是刚才说那个人说有层层递进的，你觉得不是层层递进的，你觉得是从不同角度说。然后呢，我问你怎么从哪个角度说，你就把这个标题给读了一遍，可以吧？你就有你的自己这个见解。
我想听师兄说一下。 就是这个第五条，老人到底有没有那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啊？
这个其实是看个人的，不是说老人必须按层层递进那个说法，他有一些时候是从，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年在哪儿，咱们拿哪个来说，你要说没有什么这个特别针对性的这个问题，我不好说是不是从哪个是层层递进的，还是说一层一层往上讲的，没有绝对的定义。
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师兄。
那个打比方吧，就拿二来说吧，刚才到二这儿了，你非得认为这个妙用是妙用，心是心，把妙用和心拆成两个，我这会儿会粘出来老人说的民间性的五条第二条，我跟你说，哎，老人为什么把说这个心，这个民间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心跟妙用不是两个，然后呢看老人怎么说的，告诉你不是拆成两个，是这么用的。所以我刚才你问完我以后，我就说如果把它说成是一个层次的还是说不是一个层次的，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你就说哎，之前有人说怎么样的，你想跟他争个对错。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问一问。那个魏师兄还有第二个小问题，就说我们能见的是我们的见性，我们能够听到的是我们的闻性，那么佛性是不是包含了见性啊、闻性啊这些？丁老师您好。
您好。
啊，我想请教一下，就说我们学习的时候知道啊，就说我们能够见到的、看见的一些说法是我们的见性，我们听到什么东西是我们的闻性，那么佛性呢是不是包含了这些见性啊、闻性啊等等？
对，是的。
哦，那谢谢老师。
无言说，主持师兄能不能讲讲自己后来是读懂公案的。嗨，这句话的结果我告诉你啊，不是后来读懂公案了，就再也不就跟他就是说钻他的牛角尖了，不懂就不懂。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是拿着读懂公案、理解公案当做一个标杆，是这样。实际上那是我的误会。再比如说吧，我有时候呢爱拿曲老师举例子。你以为齐老师所有公案他都读过？那公案要从什么登录啊，加五登会员呐、啊，加午门关呀、啊，加什么传心什么这个什么，反正是就各种才能登录。那公案好几千个，算上不算重复的都得有几千个。齐老师都读过，都有个懂，也不一定。就是说，你要是说典型的公案，尤其是些。哎，在临济祖师之前的，不能说临济祖师之前的，比如说在晚一点的也行，在大会宗稿或大会宗稿之前的好多典型的禅师，他们很多公案拿出来解，你讲都解决好多师兄的问题，这些典型的大部分可能都可以看一看。你说每一个都去细细的去看一下品一下，没什么必要。尤其是你心不安的想安心的去看看那个南拳的，他的好多开示你一看完心里就踏实。但是你要想之间撤一点的，你可以看一看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黄渤祖师还有这个大珠慧海的。你要尤其偏向于梁平啊、梁石红啊，还有年龄超过60岁的，我觉得你们应该看一看临济祖师或者是岩头的，因为他们那屎尿屁比较多。为什么让看他们呢？因为他们不跟你玩礼貌那一套，见面合掌那一套，屎尿屁比较多，要不就干屎绝，要不就一什么就屁眼了。岩头祖师卓取石孔，哎，我觉得你更适合看。你看完以后呢，你就不用老是那样了。但是你要文嗖嗖的语文偏好的，或者说素来有那种文学素养比较好的师兄，可能更喜欢那谁的那个洞山的 洞山和曹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文绉绉的，洞山和曹山擅长做偈子，每个宗派就是拿禅宗来做宗派，它有不同的方面。他比如说文绉绉的就喜欢曹洞的，因为曹洞喜欢做偈子，你要刷人一点的可能更喜欢这个岩头和林济祖师。对，我是很喜欢，我是很喜欢。要没说吗，这个林济祖师讲法的时候底下僧人都打哆嗦，第一个是没他那么讲的，第二是真凶，不像大家理解出家僧人老是什么八万细行啊面目慈善那种，就真揪你脖领就问你速到速到，比我现在说话凶多了，那揍你可不是假揍，那一顿胖揍。可现在好多受不了，你看啊，咱们比如说看几句也行。做主王常侍与诸官请师升座，就是请师请谁啊，请临济祖师升座啊，升座讲法吧，吃完饭了估计是吧，吃完饭了啊。因为早先有那个你这个大众啊，想要就在家人呢想要去请法师说法，你先约好请吃饭，请过去喝点茶，再请师升座吧，升座讲法。师上堂云，哎，就开始升座讲法了。今日山僧事不获底，就是意思是，哎呀，今儿个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的啊。要这么说大家好理解是不是？或者说今天不是说我想非得开这两口跟大家说点什么法，哎，取顺人情方登此座。哎呀，因为呢，王常侍这是个大官啊，王常侍，哎呀，他非得请我来，哎，所以我取顺人情，人情世故啊，取顺人情，我给大家说一说，哎。若曰祖宗门下称扬大事，只是开口不得，无耳错祖处。就是说从上诸来呀，祖师这块啊，就是说如果说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说佛法这个事儿啊，你让我从哪张嘴呀，哎，都没地落脚啊也。山僧此日以常事兼请，就是他呢非得请我过来啊，常事兼请。纳引宗纲，就是说这个纳引啊，就是纳引可能用口字旁那个纳更合适，就是我哪能不真不言语，我真不张嘴，他这么请我来我还能不张嘴啊，哎，我聊一聊吧。还有作家战将直下斩阵开旗吗，对众证据看。哎，就是我拿引宗纲，就是那我就不妨说一说了啊。那么咱们现在下边不是听法的吗，他说还有作家战将直下斩阵开旗吗，就是说早先把这个就是这个禅宗祖师他们对之见或者叫相互沟通理论的这个过程叫什么呀，就是叫作家战将直下斩阵开旗，叫对弈一样啊，相当于哎我现在在这儿了啊，有没有来就在现在他像一个城池，有没有来攻城伐寨的，有没有作家战将来直下斩阵开旗的，就是有没有先张嘴的先问点什么，说白了就是问点什么，我给你答一答也可以啊。他说对众证据看，因为现在当场好多大众嘛。僧问，有人就问了啊，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思辩贺僧礼拜。哎，等会我还插一句啊，你看这个就跟齐老师是有平时很像，大家呢一说不管是线下聚会线上聚会都眼巴巴大睁小眼儿。你们想的是哎老师讲点什么，讲点什么让我们开悟，齐老师你这跟想的什么，你们有问题问呢，答疑是你们先问我再开口，不是别怪齐老师这么说，那都是这样，你病人不开口让大夫直接给你诊病，那早先祖师都是这样，你还有作家战将直下斩阵开旗吗，你问呢，你不问让齐老师给你讲什么呀。啊，你看啊，僧问如何是佛法大义，思辩贺。这个连问题都不给你回了，你刚才问黄渤祖师，黄渤祖师就是这个黄渤祖师是临济祖师的师傅，他好赖还给你答一答，是不是这都不答，好像答没答其实。哎，僧礼拜，诗云这个师僧却堪迟论，就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是让斩阵开旗吗，他在上面说完这句话了，说有没有提问的，就是说白了啊，直下斩阵开旗就是让你提问，这边僧就站出来了，那个那现在白话说，请问什么是明心见性啊，临济祖师或者临济和尚，这个临济祖师嘿，比我现在这嗓子还要冲，一下给喝住了，都没答他似的，这问你话呢，你可以回我呀，就是吼一嗓子。哎，这僧人好像还明白什么事儿了，就礼拜。诗云这个师僧却堪迟论，你看说的什么话吗，哎。问，继续有人问啊，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 这个能不听明白还用解释吗？就是你老师是谁呀？你成思谁呀？啊，你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呀？啊，大概是这意思啊。诗云：我在黄渤处三度发问，三度被答。你看黄渤，这跟咱们老看那黄渤就是临近祖师的老师，哎，三度发问，三度被答，他确实是这样，他没说谎。临近祖师当年在黄渤祖师那儿，就是真的是三问三答，没有一点别的，就是比如说上堂恭恭敬敬的，你想象梁平就是梁平那样，因为年龄大的师兄都有礼貌啊，到那一看，哎，合掌，齐老师好，哎，请问明心见性这五条，我这么从哪个角度说，他不是说有层次，哪个角度说，这样理解对不对？齐老师一句话没答，帮一棍子揍回去了。出门碰见我，魏师兄，我为什么问问题，齐老师揍我呀？我说没事没事，你这个你再去问再去问。梁平又准备第二个问题，到那又先跟齐老师鞠躬合掌，齐老师请问第二个问题，就三度问问，齐老师三次被他都打他，他就不明白了。你看那时候那个风格，三度被打，这个是真揍啊，不是说假在你身上轻轻拍一下走个形式，是真揍。三度被打，僧你一思便喝，就是这个他问这个诗唱谁家曲，中风思阿谁，这个黄渤这个林济村答他了，他就想你一，就是你一什么呀，我琢磨琢磨啊，思便喝又一嗓子，随后打云，随后打云就是这个连打，在喝的，就是在就是一先打他，然后再就说不可向虚空里定绝去也。诸位，你这个地方能不能明白？虚空里定绝，那个绝字这是什么呀？在见过山体里定那个绝字没有？就也可以说就是类似于像那个木头里定那个大很粗的钉子。他先人家总是说不可向虚空里定绝去也，说了这么句话啊，木妻子，你看这个风格。跟下半现在你说几句话好多师兄就不愿意了，就比如说这么说吧，师兄，我说句话难听啊，你们多担待，齐老师有时候嗓门大点你们都害怕，再说话重点都不听了，就跟老人说那个说的似的，你现在那个人啊，你说句话重点他都给你斜地板看了，你要搁以前就临济祖师这一套都没有几个人愿意亲近的，其实不是，那会儿人道心重，临济祖师甭管真打真骂的，真喝的，没有人走，他就非得搞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有些时候说话不好听就在哪呀，大家不用担心，就有时候好像是齐老师嗓门大你害怕，没啥事儿，你就只管解决自己的问题，那老师中气足，实际没什么事儿。有作主问，三层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哎，你看这问题问挺好，三层十二分教跟现在白话说岂不是明心见性来的？诗云：荒草不曾除，主云佛岂转人耶？这个转人就相当于骗人呢，佛是骗人的吗？啊，诗云：佛在什么处？你看这话你要不细，就好像是怎么跟齐老师说的不一样啊，就是问他佛是不是骗人的，诗云佛在什么处，他也不告诉你是骗与不是骗，他问你佛在哪，那祖师怎么答话的？主云：主无语啊，主无语，你不再问了。诗云：对常侍前你们老僧，这常侍就是王常侍那个官，那个请临济祖师那个官，启瞒老僧，速退速退，妨碍别人诸问。你看这跟你客气吗？诸位你看看，临济祖师像现在你去寺院里边那帮出家僧人是那么和颜悦色的吗？这句话我要给你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呀，哎呀，你想当着王常侍，当着王常侍这儿就瞒我呢，去下去下去下去，你这妨碍别人的问了，就这个态度你知道不？你想你这个态度你还能愿意接近他吗？但是我跟你讲，你真别放过他，你放过他等于说买坑了自己，你就得追着他问，哎，所以有些时候别说嘛，就有些时候挺难，挺不，我这个角色挺尴尬的，我老是劝大家赶紧问赶紧问啊，你以为我是当的什么好人吗？师弟最应该做就是没人问是吧，没人问我跟让齐老师歇了，哪跟你商量那么多，你看你祖师，哎呀你这瞒谁呢，赶紧下去赶紧下去，你妨碍别人问，就这句话就这个调加叹号了。傅云：此日法言为大事故，更有问话者吗？素质来问，采耳开口 早悟交涉也。而才开口，早悟交涉也。他这里是主动说的啊，诸位看啊，他是主动说的，咱看他说的什么啊。此日法言为大事故，为什么呀？早有问话者吗？更有问话者吗？素质问来，而才开口，早悟交涉也。何以如此？不见师尊吟，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故，为尔信不及，所以今日葛藤。恐至常侍与诸官员昧他佛性，不如且退。就是当时真是有一片僧人和跟王常侍同级别或下面的官员在旁边听法。就当时在场的角色是临济祖师，估计那个谁也去了，就是临终的时候摇铃飞了那个啊，他也去了。然后还有那个王常侍和王常侍的一票官员，还有底下的僧众，弄不好啊，估计应该是没有普通大众，因为那是王常侍的那个府里面，不好说。贺一贺云，少信跟人，重无了日，久立珍重。就这一段你们诸位能看出来，就是这种态度啊，你赶紧下去，你就挡着别人问了，就这种态度啊，这个果然表现出来。你像没什么，刚才我说那个临济祖师上面讲法底下人打哆嗦，因为他说的好些话都，比如说有一句话啊，值得坐断佛头，这句话都是他说的，值得坐断佛头。为什么底下僧人就胆小打哆嗦。师因一日到何府，做主王常侍请师升座啊，又是王常侍请去了。时马古突问大悲千手引哪个是正眼，师云大悲千手引哪个是正眼，他又复述了一遍，速到，他就说你快说呀。马古拽师下座，马古却坐。师近前云不审，马古拟意，师亦拽马古下座，师却坐，马古便出去，师便下座。师于后安于洞庭卧龙山徒侣真翠。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呢？这是说岩头祖师呢，这是岩头全获啊，这是一个禅师。他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法呢？是在沙太之后。沙太之后呢，他在洞庭卧龙山，现在应该还得有那个地儿，就是应该是在湖南那一段啊，卧龙山应该那个徒侣真翠，就是那会儿人还相对多一点，但是岩头祖师的法缘一直不是特别盛，但他见地很彻呀。哎，释仲云，夫大统纲中宗纲中士须识句，若不识句难做个化会。你看他这个话说的好像咱们晕晕乎乎的，对不对？说若不识句难做个化会，又要说须识句。那什么是句呢？下面给咱们解释什么是句问号，百不思时换作证据。你看跟老人说话是不是一个鼻孔，诸位念不成了了分明，百不思时换作证据。一云居顶，一云得住，一云立立，一云星星，一云滴滴，一云佛未生时，一云得地啊。他给你解释什么是句啊啊，虚实句，诸位实句否？欲云雨墨时，将雨墨时，等破一切是非。就是欲云雨墨时啊，将雨墨时，等破一切是非，才雨墨便不雨墨，便转碌碌的。若也看不过，才被人刺着，眼起瞪地，恰似杀不死的羊相似。不见古人道，晨昏不好，虚转得使得，触着便转。诸位，你看这儿是要劲儿的地方来了啊！诸位，触着便转，才与墨便不与墨，是句一化，非句一化，自然转碌碌的。这句话要解释不？打比方说啊，首先你知道什么是雨墨时？他刚才说十句呢，给大家解释什么是雨墨时。才雨墨便不雨墨。就比如说这个你老人说，哎，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正之性，一肯定感知见性，你体会到了，哎，肯定了，欢天喜地的你。 但是呢，您老先生别住在这儿啊，别回头谁问你师兄你这个修的怎么样了，就拿这句话背出来啊，就说我认取了灵芝之性，老人让我认取了灵芝之性，我一肯肯定了，我认取了，我见取了，你就住在这儿了，跟这儿安营扎寨了，可以这样吗？不行。为什么不能这样？祖师也说了，触者变转，财与末边不与末，是聚异化，非聚异化，自然转碌碌的，自然目前碌碌的，饱吼吼的，不解却，不解却，不解咬，不见道，却物为上，逐物为下，别起微行，早落地上。却是咬猪狗眼，呵斥这些字儿啊，其实有些时候呢不好懂，但你了解大致意思就可以。第二点呢，古文记载下来这么多两千来年了，或者一千来年，一千多年，好多字记得不一定对。咱们这些呢是基于古文接贴上来的，有些时候这些字儿呢你可能嚼不懂明白，但大致意思就有些时候你要知道，能理解大致意思就可以。这里边这儿有一个什么呀？虚实句，若不实句，虚则化会。什么是句？百不思时，换作正句啊。这里边还有雨墨时，这些词儿你们都看见过，这些你确实是要总看才能明白，还这说的话说的啥意思。它有些其实确实是都是中国字儿，那会儿说它方式不一样。还有这个，兄弟若欲得意会，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虚转，一口咬断后，不用寻疑去筑底远近，但放却自然裸露露的，不用厮搭着，才昏昏便有所重，变成窠臼，古人唤作贴体一病，最难治。若如此，何处是菩提？是云菩提无是处，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深得，不可以心求，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啊。这读过了啊，这也读过了。问本即是佛，哪得更有四生六道种种相貌不同？是云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各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此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哎，诸位你看这个比喻打多好，就未见过水银不？掉地上那个水银，你要一大摊水银是一块，对不对？你要啪弄散它，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一切即一。就是你看打散了那一个圆珠珠的水银跟那一个大块水银，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哎，他祖师拿这个举例子，你看这些多好懂啊。种种形貌欲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屋佛屋，皆是汝取舍处，虽有别，本源之性有何得有别？他又是打了个比喻，他把这个佛屋跟那个这个叫驴屋摆在一块说了。诸位看啊，种种形貌，欲如屋舍，舍驴屋入人屋。舍人身至天身，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屋，皆是汝取舍处。他说咱们有取舍，对不对？所以有别，因为你取舍所以有别。如果你没有取舍怎么样？本源之性何得有别？哎，他为什么打这个两个比喻呢？拿一个水银举例子和拿这个屋举例子，因为他问嘛，本即是佛，哪得更有四生六道种种相貌不同？就为什么相貌不同啊？如果都是佛，他打了个水银的例子和打这个屋的例子啊。诸佛如何行大慈悲为众生说法？佛慈悲者无缘故名大慈悲。诸位看真正的慈悲心哈，外边也说慈悲心，看这蒙古是咋说慈悲的？佛慈悲者无缘故名大慈悲。此者不见有佛可成，看这个啊，诸位，此者不见有佛可成，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这种说法看见过不？看黄渤祖师咋说的，这可是临济祖师的师父，看人家咋说的，此者不见有佛可成，悲者不见有众生可度，其所说法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 譬如幻视为幻人说法，这个法若为道，若为道，我从善知识言下领得慧，领得慧也悟也。这个慈悲，若为汝起心动念学得他见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益。这个从这儿来说一遍啊，譬如幻视为幻人说法，这个法呀，若为道，我从善知识言下领得慧也悟也。这个慈悲，若为汝起心动念学得他见解，不是自悟本心，究竟无益。这个就是咱们平时说了，不要学鹦鹉学舌。问如何者是精进？诗云：身心不起，是名第一牢强精进。才起心向外求者，名割力王爱游猎去。割力王那个诸位知道不？啊，仙人割据他身体那个。心不外游，即是忍辱仙人；身心俱无，即是佛道。